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真做门徒，不是做真门徒假门徒，就真做门徒。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实在在的决心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心里面非常的定义的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呢，就不是讲到中国人的误区。所以我总是跟别人谈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理想型的人，我是一个意向型的人，所以我在跟别人谈话以后，我很希望谈得热血沸腾，谈完以后弟兄姊妹给我的很多的鼓励，我们一起来干但是呢，他们总是在最后要加一句我们现在是务虚啊。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谈谈而已，具体要做的我们再说。但是呢，做真门徒啊，不是务虚耶稣给我们讲的很多的话不是务虚，它是务实的什么叫做分享交通呢？事实上就是我们一起追求，一起可以说在里面生命的磨练一起所得着的这样的生命的收获体会或者呢是一点的见证。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呢不是想更多的好像给大家讲一篇什么样的道，我们是同路人，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非常需要看见是真真实实的有许许多多的人一同来走这样的天路。我是从中国大陆这个背景来，那我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心灵里面受了很大的一个伤害，或者是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导，就是无论是有意无意，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形，我觉得我所相信的完全是一个误区的，是一个不可能的，是一个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真实最后能够成就的这样一种的理念。所以当我来认识上帝的时候，当我来接受耶稣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起码的一个盼望，一个起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一定要认识这位神，一定要认识这位神是虽然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他是我们可以体验到的。圣经上所说的很多的话一定要真真实实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每一天，是不是我们每一天真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面对的环境如何，神的供应也如何，是不是他真的保护我们像保护他的儿女一样，是不是真的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来信靠他。这个我可以说是每一天我都在实践，每一天我都把圣经上的话作为真理原则实践在我的生活的里面，20年之久，感谢主，没有一天他使我失望。如果有弟兄姊妹听过我的见证，如果有弟兄姊妹知道我的追求，我的学习，几乎很多的人都知道，就是只要谈到是铸建弟兄，他的见证是多的不可思议我是一直不敢写因为我怕这写出来会有很多的副作用。事实上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在这20年当中所经历的见证，我几乎现在可以用这样一个结论告诉大家，就是他跟我们现在的 professional theory and standard 是完全的 match。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社会研究学的方法完全的来研究印证因为我们人的软弱，不是我们的学识很高，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小学，但是为了有很多的人理性的缘故，理性需要的缘故，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所经过的所有的见证，我听到的见证，完全可以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证明基督徒的见证是真实的。当我在想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有这本书出来，叫做 Christian Witness and Anthropology， 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来证明基督徒的见证是真实的。什么叫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呢？就是人类学家到非洲的一个部落里面去，到部落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懂他们的文化，他们觉得他们是野蛮的，是没有文化的，是吧？然后他们就坐那里调查待了半年一年以后，写了一本书出来，说那里的人是这样的。后来人类学发现这样的研究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理解，他们的语言， 来描述另外一个部落的人，我们怎么样的来描述基督部落，现代人类学的方法。所以当我们来看上帝的语言，当我们来看基督徒的部落，当我们来看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是不是真实的呢？有没有意义的？是不是真正的是表明一种可接受的文化呢？就是用这个研究的方法，用这种是100%准确的。基督徒的见证是真实，基督徒的见证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客观的真理在主观经验上的体现。所以可以说做真门徒，他一定要真正的认识神，一定要真正的经历神，一定要看见圣经是可信的，一定要看见这位神虽然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灵眼是可以看见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可以经历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因为今天，所以呢我就不着重在我自己的背景和经历这个方面，但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方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是可信的，我还是讲几个见证，让大家知道这些见证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所信的神，这本圣经教会是不得了的，是超然的，是完全是可以说帮助我们来走天路的。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来经历到神，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永生是真实的，因为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圣灵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押金 deposit。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可以去反推前瞻性的，我们知道在天上的那个更美的家乡是实在的。在我最最开始这个信主的时候，我一个最大的苦恼就是祷告到底神听不听，到底神的旨意是不是可以知道的，到底神是不是可以经历的。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我就有很多很多的苦恼，我有很多很多的实践。那么在这个信心的实践里，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我当时来美国以后，我信主之后在神很大的给我一个启示之后，我结婚以后2个星期我就跟我太太分开了，我就来美国了。她是从她是香港她是在香港的，她回中国大陆念书，她也是出生在中国大陆，她的家族都是香港然后呢我在这个香港分手的时候我还就非常的潇洒我就说美国见但是这没想一分开就是3年根本我们还没有哈利姆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是97的时候，那香港有很多的人移民北美所以的话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签证上的麻烦，我的太太签证9次被拒签一共的3年没有办法这个拿到签证，所以我们真是痛苦得不得了可以说每天呢叫心里就是像刀割一样那么那个时候就给他打电话但是那个时候打电话不像现在1分钟是2分钱呢那个时候是1分钟是1.5块呢所以一打电话他那边就哭他一哭我就着急了我看着那个时间1.5块3块就这样我就说可不可以你哭完以后我再跟你打他说我哭完还要你打干什么，我就说你哭吧，我这个星期我这个生活费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试探，也有很多试炼那就有人有朋友跟我讲他说这个请的医生给你写一个证明说你得了精神病想太太想疯了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对不对，我也想得快疯了嘛但是我还没有疯嘛，我到底能不能够这样做呢？我想我这个基督徒不能说这样的我不能说这样的谎但是有很大的挣扎他说我说我不能这样做他说不要紧，他说我太太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我还是没有这样去做到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要自己来受苦呢我认识他说我认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哨兵 一个哨兵啊，只要600块美金啊，他就可以让你太太从下水道爬过来。我听了很高兴啊，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我说只要600块钱就可以爬过来要不要这样？他说你怎么这么这个傻啊？这个让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在教会里做见证，感谢赞美神，让我从下水道爬过来。所以又放弃，所以呢，很多很多的这个苦恼，很多很多的试炼最后我都在神面前，这一位神到底是不是可信的？甚至我都糊涂了，我说神要我们结婚是分开还是在一起，我都搞不清楚，每天查经了到底看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对自己来说是很大的试炼，但是到了3年结束的时候，真的是信心经过试炼信心经过试炼。后来去我太太去签证的时候，得到一句神的话就是说那要来的就必要来并不延迟他去签证什么人都没有帮助这个签证官就跟他讲，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你早就应该去了。这个就是学习的时候到，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还跟里根总统写了信这个我们的这个参议员众议员都帮助我，都没有用甚至也有朋友他的朋友的亲戚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等秘书，刚刚退休的，说这个事是个 piece of cake， 是完全很容易的，但是都没有办法到了最后我都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绝食了，然后举个牌子说美国是非人道的然后什么名堂都想尽了，后来想到这是神他的给我的一个试炼他要我学习来信靠他，所以我就完全的交给他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学习实在是不容易，这类学习就是做真门徒，就是真的要来思考这个神可不可信，这个神是不是真实的，这本圣经是不是我们的真理这一个圣灵的引导是不是真实的。那么经过这样的试炼，就有很多的体会，很多的这样的得着，也有很多的见证路就慢慢开了。当然这里面要讲的故事有很多，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到了后来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父亲是湘雅医学院西医学院的教授，解剖学的教授他在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身上有一种病，以后可能是没有孩子所以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我以后没有孩子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那么到了这个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准备自己有孩子。到了我们结婚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比较有经验了，那个时候我在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已经相当有经验了，换句话说我就看到有很多的迹象神很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孩子所以在那个在那个圣诞节那个时候写圣诞卡，我就给很多弟兄姊妹写信，说我们明年在神面前求一个孩子。我的妻子就在旁边说 Are you sure？ 你真的是这样想吗？我说是的我们就寄出去了，寄出去有很多弟兄姊妹打电话来，你们为什么早不写这样的信？10年前写的，你们现在也更多的 possibility 到了新年的时候，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祷告聚会新年的祷告会很多的教会都把新年一年的祷告放在那一个第一个祷告会上，我们那天祷告会也是这样，我们也是把新年的第一个祷告会有一个姊妹就来带领我们的祷告她说今年我们这个祷告会跟往年不一样，每个人都把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盼望讲出来，大家觉得有压力这个讲出来，我们都为你祷告一个一个轮着来，一个一个轮着来是这样。那么有压力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不成怎么办？不成的话，神的面子往哪里搁那神的面子有地方搁，我们的面子往哪里搁所以轮着轮着一个个轮着来祷告，轮到我的时候，快轮到我的时候，我在想我的祷告已经很有经验了，很有经历和经验了，我为很多人祷告，祷告一个成一个，祷告一个事情成一个事情，不过我也基本上不为自己祷告了。为什么？因为诗篇23篇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已经不会去追恩惠慈爱了，我已经很早不为自己追恩惠慈爱了，是走到哪里环境为我开，走到哪里恩惠慈爱随着我，我都觉得我没有祷告了，但是我也不能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没有需要，这个好像不对我也想不太好，好像就随便说一个好像也不对， 诶，我在那个轮到我的时候，突然想到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我们写的这个圣诞卡，说明年我们在神面前求一个孩子。我在那个时候祷告出来，说主啊，今天我在你面前求一个孩子，我们家在你面前求一个孩子。底下就没有几个弟兄姊妹说阿们。然后我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确信和感动，神已经听了这个祷告，所以我就宣告出来，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了这个祷告，你已经将这个孩子赐给我们了。底下就鸦雀无声。后来我们教会的主席回去说，今天我们这个传道人十年不鸣啊，一鸣惊人啊。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太太真的怀孕了，真的怀孕了。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呢，因为他是双胞胎，我想是不是？哎呀，我这个也是双胞胎啊！如果是双胞胎啊，我们老大就起哈利，老二起路亚，我们就叫孩子们去晚上回来吃饭，就哈利路亚吃饭了。但是出生以后是一个男孩啊，我们取名叫就是一个男孩，我们取名叫英文叫做 Samuel 啊，中文呢？就是思天思想天上的事啊，因为这一切我们的一切的所需他都赐给我们，所以这样的见证多如牛毛啊！不单是这样，我也帮助很多人，不但在为很多人祷告，所以看到神是如此的奇妙，这些见证都是可信的，神的圣经的真理是可信的，神的所赐的圣灵是可信的，神所赐给教会的圣徒的见证是可信的，神赐给我们三件大宝，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圣徒。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是不是我这个人很特别，是不是我这个人好像是非常的好像不一样，我就把这些原则交给很多人，发现一个一个出来，一个一个出来，很多人都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遇见神的恩惠，很多人都在重大急难的事上发现他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都得到突破。有一对福音的朋友，他来到我们教会，他很想信，但是每次在信的时候，就发现总有事情发生啊，不是他自己住院，就是他先生撞车啊，就是工作出问题，就他你们这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每次我要来信里就出问题啊，所以我们也很紧张。到了有一次他要回中国大陆去探亲的时候，我们就有人为他祷告说，愿你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没想到这一祷告就不得了，他回去的时候又出问题了。他一到了深圳以后他坐在那个 taxi, 坐在那个出租车的里面，他们朋友见面很高兴我这个下车的时候就忘了，他的包就留在里面，里面的签证钱护照全部都在里面，机票。所以啊那个时候听说在深圳专门有人做这样的买卖啊，就是把那个护照啊，把那个照片一换了，然后你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你就到美国来了啊，或者你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麻烦，所以呢，他一到了那个地方就扔掉了。我们当时非常非常的紧张啊，他打电话回来，我们整个的教会非常的紧张啊，为什么？神的见证在哪里啊？这一对夫妻他们以后信心上怎么样的能够恢复？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祷告，我在神面前那天跪在那里祷告四个小时之后，神给我三句话啊，我就跟我太太讲，神给我三句话，第一就是这个物归原主，第二就是分文不少，第三就是两个星期。所以第二天是主日讲道，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弟兄姊妹，神昨天晚上给我三句话，说这件事情是物归原主，分文不少，两个星期，但是这不是我的 business 啊，这不是我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事情。结果果然到了两个星期，一天都不差，整整两个星期的星期六，就是整个事情被当地的公安局这个破获了，还是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找到的那个包啊，就是整整的两个星期，分文不少，并且物归原主，所以。这样的一些的见证是多如牛毛，是多的不计其数。这里让我们看见信心啊，祷告和明白神的旨意，看见圣经、圣灵和圣徒是可信的，看见我们这个信仰是可信的，看见信心是重要的，看见我们走天路不是 不是可以说是没有依靠的。所以这些可以说在很多年的里面帮助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很多年的里面，这些的见证、这些的教导和这些的分享帮助了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已经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一样。二十多年前，我是1979年信主，几乎到教会去就看不到年轻人，那个时候非常的恐怖。为什么？因为找不到对象啊，找不到对象啊，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要走天路是非常非常的有压力的啊。那么1983年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象，很大的一个圣灵的浇灌，让我看见神要兴起新一代的圣徒，无论他们的年龄是大是小，这个不是指的肉身的年龄，而是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国度的里面要兴起一大群的新一代的圣徒，是从这个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要兴起新一代的圣徒，从各自的旷野的里面，这个旷野可能就是不幸，这个旷野可能就是爱世界，这个旷野可能就是被罪捆绑，这个旷野就是很多的软弱，从各自的旷野就是彼此不来往，旷野就是可能有很多的麻烦等等，从各自的旷野里面走出来，合成一群进到神的荣耀里面。1983年他告诉我，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你就是其中这一位，跟他们一同走到神荣耀的里面。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生活每一天都没有离开这个意象，在那个时候是不可信的，那个时候神天天都有话语临到我，我并且把这样的话记下来。哎呀，我觉得神真的是奇妙啊，天天对我讲话，讲到一个地步我都害怕了。为什么？太可怕了，天开了啊，神是很可怕的神啊，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真是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全身不逃。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我不要了，我身体都受不了了，因为每天都很 hyper 啊，每天人都很亢奋的啊，所以啊我就说主啊，你把天关掉吧，真的关了。啊，这个祷告真后悔啊！今天真后悔啊！真的关了，一关就关二十几年了，你就凭信心走啊，对不对？你就凭信心走。结果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神给我的应许啊，我吓死了，我把那个笔记本都扔到垃圾桶里去了，不敢接受啊。但是神，我们人纵然失信，神仍旧可信，他从来没有忘记。所以，无论是从直接的实践的经验，客观的经验和见证，神是可信的。无论是从神的应许兴起一大群神的子民，都是可信的。我们今天聚完会之后，我明天就要我今天回去以后，明天我就要去回国，在中国的一个城市，我们当中有我们有很多不少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石英培克啊，我们要去中国的一个城市，要去帮助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最重要的聚会之一，就是借着这么多的年教会弟兄的追求，借着这么多年圣徒的祷告，借着这么多年神的工作，很可能在复活节，今年复活节啊，很可能的意思就是他每天都在变化。在今年的复活节有一次公开的众教会联合的包括国内教会和海外教会联合的，被政府允许的，甚至作为试点的一个公开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如果成功它会作为政府的一个范例，会要推广到八个城市。那这我们这个团队就在里面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帮助的作用。你可以看到神的国真的是不得了可以说这个从我们在策划这个事情中，国务院都来人派人从各个方面来调查，来跟我们来谈，虽然我们没有见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弟兄姊妹从个人的这样一个属天道路的追求和见证，无论是从神的意象，从神的这样国度的这样一个推动，都是不得了的。但是今天 弟兄姊妹，神是可信的，神的见证是真实的，神的国门已经打开，众人都可以涌进神的国。但是我们需要彼此提醒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做基督门徒的人，这一个是关键的关键。我帮助了很多人啊，神也借着我的很多的见证帮助很多人从软弱里面出来，从他们的需要里面出来。但是他们每个人往前走的时候，他们不是跟着任何人，他们是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收自己的门徒，我们是把他介绍给，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啊，让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但是作为基督的门徒是有代价的，作为基督的门徒是每一天实实在在的要遵守他的道。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做真门徒是要遵守主道。在有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大使命的圣经都很熟悉的，这里讲到神同在的一个条件。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几乎全地的教会比较看重的，比较有感觉的，比较可以说得到祝福的，就是神的同在。几乎每一个教会都会要讲神的同在。但是神的同在它的条件是什么呢？林道亮牧师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教会都讲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神的神的一个应许，但是不讲条件。他说不讲条件的神的祝福和应许是虚的，是不实在的，甚至是误导人的。一定要履行条件才能够有真正的祝福，就像一个合同一样，一个合同是要履行合同才有合同的 benefit， 才有合同的那一个他的这个祝福才能够出来。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同在常与我们同在，并且耶稣是说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凡神所吩咐我们的都要学习遵守。有一位传道人这样讲过，今天的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导，很大的一个盲点，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凡主所教要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他们知道。今天可以说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一种的情形里面，就是不断的知道，但是没有真正的脚踏实地的去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盲点，甚至是误导。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同的传道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同的这个信息，很多人我们用传道人 A 去压传道人 B， 很多人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是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走的路是少而胜少。弟兄姊妹，做真门徒就是要来遵守主的道。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对弟兄姊妹的挑战。今天神的见证立在天上，神的见证也立在主的教会的里面，神的见证也在我们各个弟兄姊妹的身上。神的国的门已经打开在中国这个地方，你一个看到啊，下个星期复活节之后很可能成为国际新闻。但是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神的真的门徒？你我是不是教导别人去帮助别人成为真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要遵守主的道。做真门徒是要经历十字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的帮助弟兄姊妹要得到祝福，无论我们如何帮助弟兄姊妹要有亲身的经历来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是逃不掉的。这当然他是天父是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是甚至包括里面我们的丰富，还是有一件事情一定是有十字架的。如果不讲十字架，如果不经历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见证，所有的这一切都会成为画饼充饥。十字架是什么呢？是凡是我们是要做基督的真门徒，就是要来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还要来跟从，就是三件事情。所有做真门徒的人必须有三件的事情要来经历。第一就是要舍己，第 第二还要背十字架，第三还要来跟从他，你看多不容易啊。第一是要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啊？否定自己，这是我父亲跟我讲了不知道多久，舍己就是否定自己，就是否定来拒绝你自己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权利。在任何一个情况下，你拒绝，你不看重，你放下你的权利，你的尊荣，你的自我，你的所有的需要，这个就是否定自己，这就是舍己。这个本身就不容易了，还要负重，还加上十字架，并且是有伤痛的，并且是孤单的，并且是被人羞辱的，并且是别人不理解的，并且还在天天心里面流血。不但是这样，还要跟从耶稣，你看这三件事情多不容易，但是这是做真门徒的必须经历的。并且耶稣说，你如果要救你自己的生命，你反而就没有了，但是你如果你的命不要了，这个命是什么？灵魂，看见没有？这个命就是什么？就是我一口气，是不是？我们没的时候家里面吵架，我们跟老板过不去，我们跟自己过不去，都是什么？就是这一口气嘛，就是这一口气，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放不下嘛。其实神不是要你死，他你死了以后他的工作就不能做了，他不要你死，他要你活，对不对？他要你这口气啊，他要你这个里面的人要学习放下，要被主来破碎。所以有这样一句话说什么呢？有这样一句话说，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接受福音的人，要告诉他们，你不要怕死了，因为耶稣基督替你死了。对于基督徒来说，你不要活了，你越活越痛苦，你越活越麻烦。你对基督徒来说，你不要活了，因为耶稣基督替你活了。所以我经常看到弟兄姊妹在挣扎的时候，挣扎啊过不去，实在就是里面这个，这不是外面。我们帮助了不知道多少人，只要他回到主面前，只要他自己放下，他的路就开了。甚至我们一看到，我们甚至可以知道他的事情什么时候解决，我们时间都可以算得出来。为什么？就是看到人什么时候活下来。所以有这样一句话，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什么时候豁出去了，什么时候你就活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十字架。那么什么叫舍己呢？做真门徒就叫否定自我。什么叫做否定自我？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中间最重要的点出来。他讲的一个爱，讲的一个爱，爱耶稣的爱，要真正是爱上帝的爱，超过一切的爱，这是第一。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灵眼被打开的人。用俗话来说，只有一种的可能，就是经历救恩的人。今天我们的指挥在这里带领大家来敬拜的时候说，一定要经历救恩，要天天经历救恩。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受了洗，其实我们没有经历救恩。经历救恩是关键的，神是不是真正能够拯救你？神是不是真正在一切事上把你从各种的需要里面救出来？这个是关键，救你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救你脱离各种的苦恼，救你脱离各种的不幸。如果是你那个经历这样的救恩，你的爱是超过所有的爱，不是说你不爱你的周围的人，不是，反而你更爱。但是这个爱是没有办法放在同一个天平里面来比较的。我发现这么多年，只有一种，我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真正经历神大能的，只有真正经历神真实的人，才能放下一切，才能真正的否定自我，才能真正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境下，他就可以做门徒。耶稣并且还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要算账，算一算，你做不做得到？你看见没有？你做真门徒要不要算一算？做不到不要让别人笑话，对不对？你一定要做到一个地步，你说我真的是能够走通，这条路是个走得通的。所以要撇下一切所有，撇下一切所有就是没有任何的保留。弟兄姊妹，我发现有很多的人在保留的时候，他的路是苦而又苦，反而是没有保留的人，他的路是越来越顺利。做门徒就是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就是我们每个人啊，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生不可能高过先生，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你所经历的不可能超过他经历的。第二，他所走过的路你不可以不走，你要效法他，懂吗？你一方面要跟着他走，他的苦杯你也要学习来啊，你要喝你的啊，这个苦杯你要背你的十字架啊，他走过的路你要走啊，他走到哪里要走。第二，他你不可能超过他啊，所以要效法基督。那么效法基督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在经历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一个秘诀，我跟很多人讲过这个秘诀啊，无论是他们要生命过不去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事情看上去就要崩溃了，就要什么事情没有了，但是有一个祷告，就是效法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虽然不是在同一个 level， 有一个祷告就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十字架都是上帝的意思和我们人的意思打架，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过不去，所有的单言，所有的神的祝福来不到，所有我们把事情搞糟了，都是因为上帝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打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过去，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苦恼，很多的失败。什么时候得胜呢？就是当我们的意思放下的时候。你的意思怎么可能放下？你放不下，你的意思怎么可能胜过？你胜不过，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胜过，我发现是非常有果效的，就是你在这个有个祷告，在那个过不去的时候就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非常有效。有的时候你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哎呀，神奇妙的就给你一个空间啊，啊，太太啊就去拿水去了，你就赶快在厨房在这个kitchen里面祷告，主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他回来他脸色就变了，哎，就变了。我试过无数次，我教过很多的人，包括我跟我太太啊一样的啊，我试过，我帮助过很多人，照借着这个祷告他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十字架不是难担的，这个十字架是可经历的，这个十字架是得胜的，是带来得胜的，就是这一个祷告。那么做真门徒最起码的三件事，最起码的三件事是什么呢？最起码的三件事就是照着所知所能所愿意的，你所知的比你所能的高，你所能的比你所愿意的高，你的上限是要瞄着所知的，你的下限是做你要愿意的，照着你所知所能所愿意你就可以经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做真门徒，大家可能又怕了，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又怕，这个怎么做得到？不要怕，只要照着你所知所能所愿意的你就过去了。还有呢啊，照着你的立场是救恩的立场，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一个神家的人，我是神的儿女，照着我的方向，我是要主还是不要主啊？我有没有进步？我每天有没有进步？所以有一句话是很多人讲的一句话，就是不怕慢，只怕站，对不对？你走得再慢都不要紧，你脚动一动也不要紧，对不对？就不怕慢，只怕站。所以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好基督徒？就是他有救恩的立场，他向着要神的方向，他做有一点点进步，就是好主、好好弟兄、好姊妹，你知道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虽然神给我们的标准是很高的，但是我们靠着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他必须来承担我们，他必须来帮助我们做到。所以圣经上的话是什么呢？圣经话说 是什么？是你啊，只要看见有这样的榜样，你就照着这样去行就可以了。我们教会每个教会神都给我们这样的榜样，每个教会都给我们有这样的弟兄或者这样的姊妹，都给这样的榜样，我们学他就可以了，跟着他走就可以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看，我们跟着一点点学就可以了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在腓立比书这里讲到，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又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都要想，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就是在榜样的那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要试着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神的同在有很多的条件，那这是其中一个条件，就看见了你羡慕，看见了你就想，看见了你就愿意跟他做朋友，看见了你就愿意学就可以了。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过去了，我们就经历十字架，我们就是做基督的真门徒。所以神跟我们要上线，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每一天他都帮助我们。还有什么呢？这里讲到保罗作为榜样，他有一个标杆，但是我们的很多人不一定做得到。我们的很多的人可以说啊，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这个就叫我的理解，就是尽心尽意尽力。你每一天的劲都不一样，你每一天的力气不一样，你每一天心智不一样，但是你照着那一天你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行，不要退却， 神就喜悦你，神就与你同在，你就是基督的真门徒。所以你看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设立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标杆，一个追求的，我们当中有完全的人都要效法这个完全的这样一个标杆。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那个地步行。神就是这样，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神就照着你的地步来带领你，也照着你的地步来帮助你，也来衡量你。所以你看神是多么的无微不至，多么的仁慈啊！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做基督的真门徒。我们在可以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里面，我对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志，我说主啊，我有一个心志，这个立志就是我要在你的面前愿意成为一个真真实实一步一步扎实走天路的人，我不要成为一个虚的人，不要做一个花而不实的人，我不要作为一个好像演戏的人。我们昨天晚上很多人看了这个音乐会，在这个音乐会这里面的音乐家，我跟他们同工十年，没有一个人在演戏。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是绝对可以说我们是绝对是 discourage 任何的虚的，任何的表演的。他们每天的无论他们的程度是怎么样，无论他们信仰的道路是怎么样，每个人都是真真实实照着他们能所知所能所愿意的，照着神给他们带领，照着他们的愿意天天的学习。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见证，我是见证人。所以他们演出来的不是做秀，不是 performance。 所以我们在解说词里面我们说到，我们没有观众，我们没有演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真门徒。